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单离七章四兽蛇角小蛟和禅审判的预言，后面一部分就是关于禅审判的预言。单离七章的意象，前面部分论到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四个大帝国和罗马分裂成的十个国，以及从十国当中所兴起的小角罗马教皇，在中古时代离道被教，迫害圣徒1260年，随后就在天上出现了禅审判的意象。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金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人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持戒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小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兵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导亘古常在的面前，得了全兵、荣耀、国都，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单一离七章九到十四节。关于这次的审判，不需要受审判的人出场，只需要审查他们的案卷，因此我们通常就称为查案审判。我们要分七点来研究。第一点，关于禅审判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注意，上面的意象当中已经指出，这次禅审判是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因为审判结束以后，基督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基督说在所讲的一个比喻当中也曾经提到，他以后还要得国回来。罗马路加福音19章12节，那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马太福音24章31节。另外启示录14章当中啊，更明显的指出，禅审判是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因为在幕后时代传扬的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首先就向我们宣告，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示录14章7节。随着第一位天使信息之后，还有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传给我们。当上帝指明传扬三天使的信息和这个使命完成以后，接着就出现两种收割的意象啊，象征基督复临的时候，汲取义人进天国，并且要毁灭罪人在地上。可以看启示录14章6到13节、14到20节。由此可见，在基督复临之前，禅审判已经开始了，禅审判结束以后，基督才复临。因此禅审判实际上是为基督复临做准备的。还有启示录22章也清楚地显示，当这次禅审判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每一个人或者得救或者灭亡的命运，实际上就最后决定了。那个时候基督要亲自宣告说， 不义的教他仍旧不义，污秽的教他仍旧污秽，唯义的教他仍旧唯义，圣洁的教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十二节。由此可见，残忍审判也是为基督福音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准备。根据启示录七章和十五章等处的预言，还可以知道，当残忍审判结束以后，当残忍审判结束，该因工作完成以后，立刻就有七大灾难倾降，有四风大刮，然后基督才复临。可以看启示录七章一到四节、十三到十七节、八章三到六节、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十五章五到八节。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研读但以理七章，还可以进一步的看说，这次审判是在公元1798年之后，也就是小脚教皇逼迫基督徒1260年结束以后的某一个时间开始进行的。正如预言当中所指出的，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但以理七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至于这次审判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进行的，必须要等到但以理八章、九章研究了，到2300日圣所就被洁净的这个预言之后，才可以真正的明白。但以理八章十四节预言说，到2300日，也就是到1844年，圣所就被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圣所要开始被洁净，因为洁净圣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且洁净圣所和残忍审判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上帝就是要利用残忍审判的方法来洁净圣所的。那么这个预言明确地指出，残忍审判是从公元1844年的秋天开始进行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十四章三位天使警告当中的第一个天使的警告。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说1844年已经开始了。由此可见，残忍审判进行到今天已经有160年之久了。也许有人要发生疑问，残忍审判的时间为什么拖得这么长久，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这一方面正说明了上帝的怜悯和宽容，因为他看到许多上帝儿女的灵性还没有准备好，而地上传道救灵的大功也还没有远远没有完成。正如圣经上所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而另一方面呢，也正说明残忍审判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时刻了，这想不到的时候就要结束了。正如挪亚时代传洪水的警告传了120年之久，洪水就突然来到了，照样幕后残忍审判的警告已经传扬了160年之久了，可见很快就要进入他的结束的时刻，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了。正如基督亲口所说的，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两个人在田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38到42节。第二点，残余成分的地点，明显的是在天上的至圣所中，上帝宝座的所在。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观看现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坐着要行审判。但以理七章九节八章十四节。第三点，残余审判的场面，也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首先坐在宝座上的天父上帝是最高的审判者，他被称为亘古常在者，正显明了世界的短暂、历过的兴衰、人生的短促，唯有上帝是永远长存的。因此我们务要信靠、敬爱、顺从上帝，讨上帝的喜悦，而不可惧怕世界或迷恋世俗。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白羊毛，显示了上帝的圣洁和荣光。上帝的儿女也务要追求圣洁，才能在他面前站立。宝座乃火焰，其人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显明了上帝宝座的威荣可畏。对不肯悔改的罪人，乃是愤怒和毁灭的烈火，而对信而悔改的义人，这是光明和荣耀的象征。其次，侍立在宝座左右的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是陪审员和见证人，以证明审判的公义。此外，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主耶稣基督也要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导至圣所中的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担任具体的残余审判的工作，并且在审判工作结束的时候，要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福临。啊，可以看但以理七章当中的有关的经文。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完全交于子，教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啊，约翰福音5章22到23节、27节、30节。主耶稣不但要负责具体的残余审判的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的代求和赎罪的工作，以不断的在两者之间筹定和平。可以看《施加利亚》6章13节。第四点，残余审判的对象和任务。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幕后时候的幕时的这个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并且这次审判要从古代的已经死去的信徒审查起，一直审查到最后每一个还活着的信徒。正如圣经上所说，因为时候到了，按原文以翻译为，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信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解决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信前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彼得前书4章17到18节的原文。另一处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至于对这个灭亡的罪人撒旦和恶天使的定罪的审判， 将要放到千禧年当中进行。那个时候我们得罪的圣徒也要参加对他们的定罪审判，正如保罗所说的，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这次查验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的大小，因为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和信徒并不是都能够得救的。正如主耶稣早就告诫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也曾经指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即使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有可能因为不结果子或不住在主的里面而生命枯萎以至于灭亡。正如主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当中教导我们说，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说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舍弃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到六节。使徒保罗也指出，已经应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仍旧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又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了永生了。可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六章四到八节，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圣经上也早已指出，一人离义去行恶，人必灭亡。彼得后书两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六章七到八节，以西结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些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者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关于这方面上帝还要许许多多。我这里稍微的涉及一点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八到十二节十九节，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罗马书六章十五十六二十二节，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一章七节十一节，三章五到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八到十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正由于以上种种的原因，主耶稣早就指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因此我们每一个传道工人和信徒，如果还没有真正悔改，被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的，务要立刻求告主名，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因信求得 罪的赦免和心灵的重生。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都要靠主恩数，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重生，不断的在主里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可以看腓立比书两章十二节，犹大书20-21节，彼得后书1章5-11节。我们不但要努力的做成得救功夫，而且还要争取更大的属灵的奖赏，因每一个得救的圣徒个人奖赏的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的。主耶稣也要在这次残审判当中，根据个人爱心信心的大小，品格像天父的程度，像主耶稣的程度，以及为主经受考验努力出工的表现，来决定个人奖赏的大小。在上帝的国中，更大的奖赏意味着将来能够有更大的爱心、忠心、信心和喜乐的心，并更大的属灵的权柄、能力和智慧，从事更多更大的神圣的服务的工作，直到永永远远。可以看马可福音12章41-44节，路加福音19章15-19节，腓立比书3章13-14节，提摩太后书4章7-8节。也许有人要想，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每一个信徒最终能不能得救和奖赏的大小，上帝完全知道，而且当他去世的时候，一切的情况就已经盖棺论定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残审判呢？是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上帝为了在全宇宙诸世界众生灵和众天使的面前彰显他的无限的慈爱和公义，并且不让撒旦和恶人有任何恐告圣徒毁谤上帝的余地，就如过去撒旦曾经控告约伯、约书亚因为摩西的施舍和主争辩一样。因此上帝特地的要在全宇宙之前公开的进行残审判，让具有神人两性的圣洁无罪的人类的救主基督担任实际的执行的审判者，并也要让众天使来参加这个审判，让他们担任陪审员和见证人，以显明上帝的是完全公义慈爱的，也要显明一切得蒙救赎之人为义。那么这次残忍审判虽然主要是要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奖赏的大小，但也要附带的决定小脚和活着的恶人在四风七丸当中的初步的刑罚和基督复临时候的毁灭。正如意象中天使最后所简要指出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的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七章25-27节。也正如上面意象当中所显示的，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声音被杀，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兵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单一里七章11-12节。这里所说的纳兽主要是指罗马帝国分裂形成的欧西欧的这些国家，他们要一直存到基督复临的时候为止，其次呢也可以推广而至世界的各国。那时候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 这是怎么后的西欧各国以至于世界列国都要被小脚，也就是大淫妇巴比伦大臣所散布的各种的狂妄之大的异端邪道和世人贪爱世俗与世俗为友的世俗化的六道所败坏，以至于在七灾请降四风大刮的时候，以及基督福音的荣光烈火当中被毁灭，这也就是扔在火中焚烧的意思。至于小脚本身，当然更要被扔在火中焚烧。正如以下圣经的预言当中对此已经有了详细的启示，比如启示录十八章，另一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啊，代表他所散布的异端谬道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以至于上帝最后不得不倾降七大灾难，任凭四风大刮，要刑罚巴比伦城和一切拜设和塑像，就是他印记的巴比伦城的追随者。上帝也呼召他自己的子民要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饿、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看启示录十八章一到五节还有八节。巴比伦大城在末后时代已经扩大为兽和兽像，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者在内的三合一的宗教大联盟，以至于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实际上也就是三个污秽之灵的巢穴啊。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四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热聚集征战，使他们要联合起来和圣徒征战和羔羊征战。可以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三到十六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这里所提到的被敬拜的兽，也就是单一里七章的小脚。因此呢，小脚也就是兽，要和假先知，也就是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烧红色在内的这个兽像，将要在第七灾当中和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投入硫磺火湖当中焚烧啊，这不是指一千年以后的末日的硫磺火湖，而是在第七灾当中和基督复临时候象征性的火湖。启示录中这样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和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十八章一到十节。其余一切还没有死亡的罪人，最后也要被主口中的气所散灭，被主降临的荣光实际上就烈火所毁灭。可以看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因此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也是指罗马分裂成的列国以至于普世列国的罪人，将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被主口中的剑所杀灭，被主降临的荣光烈火所焚毁。就如先知的预言当中所指出的，看那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侧脸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 诗篇中也说，我们的上帝要来，就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诗篇五十篇三节，使徒保罗也提到，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彼得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使徒彼得也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窝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伟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三章四到十二节，其余的兽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其余的兽啊，原来是指古代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三个帝国已经死亡的罪人，在这里呢，实际上是扩大代表全世界的一切已经死亡的罪人。权柄都被夺去，是指着他们都已经退出了人生的或者是历史的舞台，失去了一切出世的权柄。生命却仍存留，是指着他们第一次的死亡，是指肉身的暂时的死亡，如同在地里睡眠一样，以后还要复活行起，接受审判和刑罚。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指示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是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是义人和罪人要按照不同的次序复活。义人要首先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被称为头一次的复活。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罪人要在一千年结束以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正如启示录中所说的，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就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意思就是普世的一切已经死亡的罪人要一直等到千禧年以后，在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最后接受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被投入硫磺火湖当中永远灭亡。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十五节，第五点，查案审判的根据，天上的案件。圣经上说，上帝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践踏，约伯记34章23节。因为上帝对个人一生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完全了如指掌，而且又有天使详尽的记录在天上的案卷中。正如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前景，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里的案卷也可以翻译为册子，原文是多数，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种册子。第一是生命册， 也称为羔羊生命色。只有真正心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的人，也就是真正被圣灵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记录在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上。可以看腓立比书四章三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也有可能因犯罪不肯悔改而最后被除去他的名字。可以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只有靠主得胜，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人才不被涂抹他的名。可以看启示录三章五节，凡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最后将要被扔在火湖里面永远灭亡，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唯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得蒙拯救进入圣城。看但以理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四章三到四节。第二呢，是善行纪念册，是专门记录上帝儿女的美好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就如圣经上所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诗篇五十六篇八节，以西米十三章十四节。第三是罪恶记录册，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徒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罪行过犯也都要被详尽的记录下来。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二十七到三十节，这个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随时随地不断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就必得蒙主的宝血的赦免和遮盖。但是我们如果不肯悔改认罪，我们的罪就一直留在册子上，最终要使我们灭亡。关于查验审判的过程，看来首先是要查看生命册上，凡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就已经注定灭亡，以后等到千禧年中再进行定罪的审判。凡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还要进一步查看他们的罪行记录册，如果查到有自始没有悔改的罪，他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他过去所行的一切义也不被纪念，却要因他所犯的一切的罪而永远灭亡。可以看以西结十八章二十四节，只有那些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永远的保留在生命册上，他们在罪恶记录册上的记录也要永远的被涂抹销毁。这实际上也是就是圣所被洁净的一个主要的含义，而且呢还要根据他们在善行记录册上的记录而得到主的嘉奖和赏赐，启示录三章五节。第六点，查验审判的标准，上帝的道德律法要作为审判的标准。上帝的道德律法是指十条诫命和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是每一个要得永生的基督徒所必须要遵守的。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到十九节，也是上帝审判人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的标准。如圣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就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是不可奸淫的，也是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就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那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 雅各书两章八到十二节。主耶稣也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里。又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七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通过上述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必须要靠赖主的救恩，条条的遵守，包括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啊，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也必须要遵守。不但遵守十条诫命的条文和字句，而且还应当遵守十条诫命的总纲和所灵的经义，也就是要靠着主的救恩，靠着主的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追求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并且还要不断的存着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第七点，我们应当怎么样为这次查案审判做好准备？总的来说，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但愿每一个人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两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也就是要真正的被圣灵重生，获得所灵的新生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否则单单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信徒，使自己的名字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却不能仍旧不能够使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启示录中警告我们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另一方面也应许我们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圣城新耶路撒冷去。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重生呢？很简单，我们个人这样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后和晚上睡觉之前，有没有个人祷告呢？我们每天是不是有个人祷告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在每次祷告当中，或者犯过错之后，不断的悔改认罪，恳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的罪，恳求主的圣灵大能能够帮助我们离罪成圣呢？如果我们每天早上、晚上和白天都没有这种个人的悔改认罪、追求成圣，追求离罪成圣的这种经验、这种祷告，那么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重生。虽然我们可以是真诚的相信主，并热心的帮助教会的圣工，也可能和别人一起祷告，或者吃饭的时候也有感谢祷告的习惯，但是我们每天如果没有个人的不断的悔改认罪、追求成圣的祷告，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属灵的新生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让我们立刻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拯救。 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一切的罪，求主的圣灵大能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赐给我们一个属灵新生命，我们就可以立刻得蒙主宝血的赦罪，并且被主的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任何一个软弱败坏堕落的罪人都能够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立刻得蒙主宝血的赦罪和圣灵的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税吏长杀该、撒玛利亚的淫妇，都是明显的例证。就如杀该想要看一看耶稣，结果被主耶稣的无限的大爱所感动，立刻当众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我们看到撒该的悔改是多么彻底，甚至是主耶稣都深受激动。主耶稣欢乐地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每一个蒙召以后没有重生的信徒，也更能够这样，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赦免，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第二问题啊，第二件事情，凡是已经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了属灵生命，名字已经落在生命册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不断地在基督里面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至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说我们还要不断地祷告读经，在主里面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助，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使自己的名字不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正如主耶稣勉励我们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启示录三章五节。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信徒不肯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有了罪也不再悔改认罪，他的属灵生命必定要渐渐的衰亡，那么最终他的名字就必定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因此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主的兄弟犹大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使徒彼得也教导我们说：“上帝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中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爱，是用的一个神圣的爱，好像上帝爱罪人，好像主耶稣为罪人舍命舍己救人，这种爱。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上帝就必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了。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一章四到十一节。第三件事情，我们还应当不断地在主里靠着主的恩主努力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以引领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接受了主的救恩，并也要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一同做好灵性的准备，迎接主耶稣的荣耀的福临。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格林多前书四五章五十八节。